英国大选保守党取得绝对多数，卡梅伦将续任首相。习近平抵达莫斯科访问，将出席红场阅兵纪念二战。美国民主党议员舒默称，人民币币值仍然被严重低估。欢迎收看5月8号星期五的 VOA 卫视新闻，我是郑玉文。英国大选揭晓，保守党大胜，将继续执政五年，这对英国民众还有整个欧洲具有什么样的意义呢？另外，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抵达了莫斯科，他将出席红场阅兵式。我们将有来自莫斯科的最新报道，也请您锁定今晚的 VOA 卫视新闻。那么节目一开始，我们带您把焦点转向英国。英国大选的计票工作已经告一段落了，首相卡梅伦所属的保守党取得了绝对多数。我们下面就先来看看美国之音记者布朗的这篇报道。
星期五一早，英国媒体预测说，保守党将会赢得英国议会绝对多数席位。首相卡梅伦说，
我希望保守党以及我所领导的政府重新赢得我们本就绝不应失去的荣耀，那就是一个国家，一个联合王国。如果我有幸在今后几天组阁政府的话，我将以此理念来领导英国。
苏格兰民族党在选举中打败工党，使苏格兰出现了近乎一党独大的局面，该党也因此而很可能在新政府中发挥更大的影响力。苏克兰民族党领袖斯特金说，
这次历史性的选举一夜之间彻底改变了苏格兰的政治版图，我们目睹了历史性的转变。
我为此等了45年，我是45年的老党员了。过去的选举我们每选必败，现在的胜利真是不可思议。我们将改变苏格兰和不列颠英国。
英国首相卡梅伦预计将会兑现竞选时的承诺，就英国这一世界第五大经济体是否留在欧盟举行全民公投。美国之音 VOA 卫视报道。
那么保守党取得了胜利，这也代表卡梅伦将连任英国首相。保守党的胜利对英国，对于欧洲又代表着什么呢？英国民众对此有什么样的反应呢？我们下面为您通过连线请美国之音驻伦敦特约记者江静玲来为您报道有关情况。静玲你好。
玉文你好。是的哈，这个我们刚刚已经听到这个大选结果啊，其实目前到目前为止还有这个10个席位没有开出来。不过我们可以确定的事情呢，就是原先大家以为会有一个这个悬置国会，也就是 Hand Parliament， 但是现在到目前为止开出来的情况已经非常清楚，就是保守党他们已经有325席，那么这个已经是可以取得这个绝对多数。
嗯，
在这种情况下呢，就表示说卡梅伦他是可以不必跟其他的政党或小党联合或合作来组成一个联合政府，那么他可以自己组成一个小的少数政府啊。那么这是非常戏剧性，而且是出乎大家先前预料的一个选举结果。而现在呢，刚刚我们也提到，就是说有几个议题啊，现在是大家比较关心的。那么就是说，第一个就是经济。我想经济这个方面呢，其实是这一次到目前为止我们来看是这个保守党可以获得大胜的原因，因为到最后的时候，保守党和卡梅伦呢，他们强调的就是一个稳定的经济。那么也就是说，在上一届政府的时候呢，他们并没有把一个好好的事情完成，所以他们呼吁选民要让他们再执政，那么把这个稳定的经济局势呢重新下去，然后重振英国经济。那么第二个当然也就是刚刚这个报道中也提到了，也就是这个苏格兰民主党 SNP， 他们这一次可以说是在苏格兰是学习工党，那么59个席位里面，他们拿下了56个席位。
对，
而这也表示说呢，未来不管怎么样，英国的国会就是西敏宫这个地方，他们势必政治要重新洗牌。 就表示说呢，以后这个 SNP 的这些苏格兰主张苏格兰独立的苏格兰民主党的这些国会议员，他们进入了英国的这个新民公共会以后呢，势必有很多的议案跟议题还有预算，未来恐怕都不是那么容易啊，所以这整个英国的政治是要重新大洗牌。当然还有余文，最后一个就是这个欧盟的问题啊。那么卡梅伦在选前也就再三的保证说，在2017年前，如果他执政，在2017年以前一定会举行公投。所以现在看起来，这个欧盟英国就欧盟这个公投这个问题是一定会举行的。所以我想到目前为止，这是几个大的方向。至于说这边的选民啊，大家现在的感觉是什么？我想是很复杂的啊，因为这个结果实在是太戏剧性了。即使是在这个台切尔或者是在布莱尔他们这个之后啊，这大概是最令人惊讶的一次选举的结果。所以大家其实现在一方面有人庆祝，可是一方面也有人觉得说不晓得未来会是一个什么样的证据。
是静玲，在我们让你结束连线之前，我们也知道你刚刚说的英国民众还在试图要拥抱这样的一个可以说是出乎预期的这样的一个结果，但是我们也看到了这一次还有一个可能也让在英国的华人感到非常振奋的，就是英国终于出现了第一位的华裔的国会议员，这是保守党的 Alan Mack， 他在这次的选举当中大获全胜了，那么成为英国第一位华裔的国会议员。跟我们谈谈英国当地的华人对此又有什么样的反应呢？
好的啊 ，Alan Mack， 这是一个很有意思的状况啊。这个就是呢，当然他自己在整个选举的过程当中，他是尽量跟这个华文媒体切割啊。他说，因为这个跟他的背景啊，跟他是不是当这个进入国会是没有关系的。可是无论如何，这边的华社啊，还是对他的当选感到很兴奋。毕竟他是800年来第一位这个华裔的面孔进入国会，所以大家对他还是表示了祝贺之意。
是，我们也知道这个 Alan Mack 在稍早前也接受了很多华文媒体的报道，特别也提到他自己并没有中文的名字，也不会说中文了，但是我们也静待他未来在英国国会是不是能够继续的来为英国的一些华人来发出声音。我们非常感谢静玲在伦敦为我们所做的最新报道。那么有关于英国大选的相关消息呢，在美国之音的中文网上我们还有更多详尽报道，也欢迎您登入查询或者发表您的看法。我们的网址是 voachinese.com。 继续我们带您转换一下焦点，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他在星期五的上午抵达了莫斯科，出席即将要举行的俄罗斯纪念二战胜利70周年庆典。星期六将在莫斯科红场的阅兵仪式将有中国军队首次参加。自乌克兰危机爆发，克里米亚半岛被俄罗斯兼并以来呢，出席俄罗斯阅兵式的外国领导人要比10年前少了许多。俄罗斯方面发出的68张邀请函，只有26个国家回复他们将出席。那么习近平此行呢，他是应俄罗斯总统普京的邀请，他将在这个周末出席在莫斯科举行的二战胜利70周年庆典。我们下面为您继续通过连线，请美国之音驻莫斯科特约记者白桦来为您报道有关情况。白桦你好。
你好，余文，你好。
是，白桦，我们也知道这个有关于习近平在这个俄罗斯方面呢，他现在抵达了莫斯科的第一天，那么紧接着是一连串的在周末的一些重要的行程，跟我们简单介绍一下他到底有哪些行程，那么包括他的夫人彭丽媛也前往了莫斯科，他又有什么样的行程安排呢？
对，习近平高峰会议这个会已经完成了。现在呢，习近平这个时间呢，正在同这个苏联的二战老兵呢会面。那么大约20多人这个出席这个会面。然后呢，有可能习近平还要同俄罗斯的一批这个中国问题的这个专家呢举行会面。在这个之后呢，普京今天晚上呢，在克里姆林宫要设一个晚宴，那么习近平还有其他一些这个国家领导人呢也会出席。至于说习近平的夫人彭丽媛，她这个在习近平这个忙公务的时候，她做什么？现在 没有人能知道，因为这方面的消息呢没有任何的消息公开的报道。上一次彭丽媛来莫斯科陪同习近平来莫斯科访问的时候呢，他去这个参观了这个俄罗斯军队的叫亚历山德罗夫红旗歌舞团。那么他因为彭丽媛是来自这个中国解放军的这个总政歌舞团，总政歌舞团基本
好，是的，白话。好，我们跟白话的连线可能因为信号的关系我们现在中断了，那么稍后呢我们也将继续尝试来看看白话现在是否又回到线上了呢。白话
我听，对，听得到。
好，白话，那么跟我们谈一谈，我们刚刚听到了你介绍了习近平的这次行程还有彭丽媛的行程之外，跟我们谈一谈对于习近平的这次访问，俄罗斯的国内也有不少的一些反应，跟我们谈谈有什么样的反应好吗？
对，俄罗斯国内有很多反应。那么主要的集中点呢，集中在这个经济领域，比方说签什么样的协议，签什么样的合同，中国给多少钱，如果说直接的话，另外呢，俄罗斯也营造了一些气氛，比方说今天晚上呢，在俄罗斯的主要电视台，官方的主要电视台上将播放一个大型的这个纪录片呢，主要是为了这个正面的这个来报道俄罗斯跟中国的关系，另外主要介绍一下中国内部的一些这个内部的国情。那么这个纪录片呢，它不放在这个黄金时段播，放在这个今天晚上的这个11点钟这个播出。另外一本最新的消息就是说，
好的，白话，很抱歉，我们实在是信号又中断了没有办法再跟白话继续连线下去。不过稍后回来，如果我们还有相关的消息，我们也会继续请白话来为您发回有关于习近平在莫斯科访问的相关报道。那么对于习近平这次的俄罗斯之行，您又有什么样的看法呢？我们也欢迎观众朋友们将您的看法与评论发表在美国之音的中文网上，我们的网址是 voachinese.com。稍后回来，王岐山反腐打老虎，他也要美国一起来加入。王岐山到底是怎么说的呢？请您休息一下，我们马上回来。
收看美国之音 VOA 卫视的中文节目，您首先需要安装一部卫星电视信号接收器。除了亚洲7号卫星外，您也可以通过亚太5号卫星使用小耳朵天线来收看 VOA 卫视。亚太五号位于东经138度上空，其他具体安装参数您可以登录美国之音中文网查阅。请注意卫星天线的高频头及低噪音阻塞转换器 LMB 的激化方式是水平激化。有的观众朋友向我们反映，尺寸较小的天线接收信号较弱，而使用直径大约90厘米的小耳朵天线，对于亚太五号卫星 KU 波段信号的接收效果比较好。在接收器的主菜单上，请首先选择节目设置，确认后请选择节目参数设置，本阵频率请选择11300兆赫，下行频率请选择12439兆赫，拨号率是每秒2.5兆伏。在您的接收器操作界面上，可能需要选择2500或02500，激化方式请选择水平。信号强度、信号质量和信号状态将显示您的节目接收质量。按键确认后，您就可以收看美国之音 VOA 卫视精彩的节目了。
您正在收看的是美国之音的 VOA 卫视新闻。今天我们的媒体观察主持人海涛要来和您谈谈中共反腐领导人王岐山，他又有什么样的新讲话？我们先来欢迎海涛。
你好，玉文。
是，海涛，我们知道这次的场合是在王岐山在会见一个来自于美国的一个参访团。
对。
这个参访团是什么样背景？主要是哪些成员呢？
主要是他叫美国民主共和两党的一个代表团，两党的一些领导人，和中国和中联部。中联部是个什么部门？就是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它主要的功能是联络海外的共产党。那么现在呢，它这个改变了形态，转型，开始联络这个海外的资产阶级党。
是非常有意思。那么我们讲到王岐山，大家都知道他是这个反腐的大将，也是中国反腐的这个领导人啊。
是，
所以也可以说王岐山三句不离本行啊。这个一跟外宾接见的时候，三句话就扯到了又到了反腐的身上。
对，
他到底跟这个美国参访团说了些什么呢？
他是希望，他说这个你们美国呢，包括世界呢，要和我们中国打交道，必须了解我们中国共产党。不了解中国共产党，你是和中国打交道是不行的。要了解共产党呢，我们共产党现在正在干反腐这件大事儿，你们所以呢，美方有必要和我们就是加强合作，深化了解。就是这个意思，就是说香港的这个有中文媒体，比方说大公报，他就发表一篇评论，他说这个意思就是说，我们中国在执行我们天网行动的时候，你们美方不要给我们使绊子，就不要在底下绊我们一跤，就是说这就叫加强合作。
是，那么很有意思，他这里面提到说就必须要对我们有更深的了解。可是我相信对很多的这个西方媒体或者是对这个参访团来讲，要了解中共不是这么件容易的事，毕竟它不是一个完全透明的政党，很多的做法让人很难以理解。那么这些美方的参访团的这些成员，他们又是如何来理解王岐山的讲话，有没有做出在现场有没有做出任何的回应呢？
我这是一个很好的问题。在这样的报道，他是昨天星期四五月七号发生的事情，然后呢这个新闻一般是有新华社发出，但是它是由这个王岐山手下的中纪委网站率先发出的，然后几个小时之后才由中国的其他媒体，新华网、人民网、中新网，所有的这些媒体才跟着发，用的也是就是中纪委网站那条新闻。那么中国的报道这种中国领导人会见外国领导人的时候呢，通常只报中方的一些说法，外方领导人他们没有一个直接英语，他们只是说这个美国民主共和党这个两党代表团的团长，一个叫尼克森，一个叫克克，他们两个人呢就是同意就是加强两国的合作，特别加强两党之间的合作。那么加强两国，他们是从两国之间的关系来讲，没有任何一个媒体报道是有他们的直接英语，他们说了些什么。另外呢，在关于他们这次会见呢，海外的媒体包括这个几大通讯社啊，现在都没有看到他们发出什么消息。
是，我们也知道这个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这几个国家可以说是在中国外朝贪官最青睐的几个国家，但问题就在于中国与美国和加拿大并没有所谓的引渡
条约，
所以我相信未来王岐山在只要有适当的场合，同样三句不离，
他马上还要来美国。
是，
对，据说好像是要抓把令完成啊，什么什么博高高这些人抓回去。但是由于你说的这个双方没有这个引渡条约，他来美国再执行的他的这个使命和任务是比较难的一个。
对，但是不可否认，这次的会谈或许可以作为一个前奏曲来加以观察。那么未来王岐山访美行程当中，我相信这个海涛还会有更多的这些深入的观察。
但是现在美方中方一点消息也没透露，王岐山什么时候来美国？
非常有意思，对对 对,
对，
所以我们要密切的来观察。谢谢海涛来到我们节目的现场。
谢谢。
那么我们今天的媒体观察的文字内容，还有我们的相关视频呢，都将为您刊载在美国之音的中文网上。欢迎您登入查询或者发表您的看法。我们的网址是 voachinese.com。不管美国能在多大程度上来协助中国的反腐工作，美国总统奥巴马当下最关注的可以说就是他所提的泛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 TPP。那么稍后记者张荣香将为您做详尽报道，也请您休息一下，我们马上回来。
有人这样站出来，而能够因此能够产生带动的作用，我觉得这值得鼓励的。
很多外国人觉得不是日本，而是中国改变的那个现状。
你把真相至少让大家知道。中国政府一直我觉得没有去重视。
最坏的估计，目前看来最多是擦枪走火。
我觉得这个说的不对。
您正在收看的是美国之音的 VOA 卫视新闻。再过不久呢，美国总统奥巴马就要在著名的美国运动品牌 Nike 耐克公司的总部来提倡他所提的贸易协议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奥巴马总统到底要在耐克公司传达什么样的信息呢？我们现在为您连线 VOA 卫视驻国务院记者张荣香来了解有关情况。荣香，我们知道啊，这个奥巴马总统他到这个耐克公司去，很多人说这是一种颠覆传统的一种宣传策略，跟我们谈谈他可能会提到哪些重点。
目前泛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呢还没有谈成的主要障碍之一就是关税问题。我们知道奥巴马总统是耐克产品的爱用者，而耐克公司从亚洲地区呢进口了大量的球鞋产品。奥巴马总统在两会中强调降低关税有助于消费者。华尔街日报认为呢，这和一般呢把增加就业挂在嘴边的做法呢有所不同。几天前，白宫的发言人欧内斯特在例行简报当中讲到，美国如果不跟亚洲地区这个快速经济快速增长的地区来强化贸易交流呢，就会被中国抢尽先机。那么接下来我们来看看欧内斯特怎么说。
The case the president has made.
奥巴马总统已经解释过，如果美国不参与这个地区的事务，如果我们不利用这个机会达成可以提高劳工和环境标准的协议，那么我们很可能看到中国会参与进来。中国正在为他们的经济寻找优势，他们会寻求更低的环境标准和更低的劳工标准，这会让美国企业置于比现在更不利的境地。
支持自由贸易的智库彼得森国际经济研究所的分析员哈夫鲍尔也认为，总统这样的做法不太寻常，因为通常呢，他会选择在一个以出口为主的企业公司来造访。宇文
是那么荣香，我们也很好奇哦，就是白宫方面不断的通过奥巴马总统来这样通过这样的一种可以说是出访的形式来为 TPP 来助阵来造势哦，他到底希望传达的是一个什么样的信息呢？
由于奥巴马总统今天演说的时候呢，反对者包括俄勒冈州的自由贸易运动组织也将在耐克公司的外部来举行抗议活动，因此白宫呢希望能够强调也说服俄勒冈州的中小企业通过像 TPP 这样高贸易标准的协定呢对他们有利。另外，有鉴于耐克公司过去曾经发生过的劳工问题，尤其是他在亚太地区的代理制造商所发生过的劳资争议，白宫呢也将强调一个公平的竞争环境有助于提高劳工标准。宇文，
好的，我们非常感谢，这是记者张荣香在美国国务院的现场为我们所做的最新报道。那么有关于美国 TPP 谈判的相关进展呢，在美国之音中文网上我们也会有及时的报道，欢迎您登录查询或者发表您的看法。我们的网址是 voachinese.com。请休息一下，我们马上回来。欢迎您继续回到 VOA 卫视新闻。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在星期四公布了亚太地区经济展望报告，其中要求中国继续的对人民币汇率采取更灵活的政策。那么针对有关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可能认为人民币币值合理的这样报道呢，美国国会一位资深议员他表达了不同看法，他认为人民币的币值仍然是被严重的低估。我们下面就来看看 VOA 卫视记者杨晨从国会山发回来的报道。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在新的报告中没有像一些媒体报道的那样直接对人民币币值做出评估，只表示中国汇率政策应该允许更大的灵活性，减少对汇率的干预。前几天华尔街日报报道说，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在即将发表的报告中将做出人民币币值合理的评估。对此，民主党参议员舒默星期四说，他不赞同这样的评估。
虽然我们还没有对该如何处理汇率问题达成共识，但政府立场和我是一致的，人民币仍然被严重低估。
民主党参议员布鲁门萨尔说，他同意舒默参议员的立场。他说，人民币被低估的后果是，
这意味着我们的出口价格更加昂贵，我们也必须承担在贸易中的损失。
舒默和其他一些民主党人对于奥巴马政府正在谈判的跨太平洋贸易伙伴协议没有设法解决货币汇率操纵问题感到不满。
我对这个协议持怀疑态度。
因此，舒默参议员最近正在设法在其他法案中加入惩罚汇率操纵的修正案。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星期四的报告虽然没有直接对人民币币值做出评估，不过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亚太部主任李成英说，人民币过去一年有所升值，所以有必要对人民币重新评估。 VOA 卫视记者杨晨、国会山报道。
继续呢，我们来看一组国际消息。一架直升飞机在巴基斯坦北部纳尔塔山谷降落时坠毁，造成了至少七个人丧生，其中还包括了菲律宾还有挪威驻巴基斯坦的大使，以及马来西亚和印尼驻巴基斯坦大使的夫人、两名飞行员还有一名机组人员。巴基斯坦军队发言人说，波兰和荷兰驻巴基斯坦大使幸免遇难，但是有不同程度的受伤。巴基斯坦塔利班宣称对这架直升机坠毁负责，并说他们的目标是巴基斯坦的总理谢里夫。但是巴基斯坦国家电视台引述了国防部长阿西夫的话说，直升机纯粹是由于技术故障而坠毁的，与任何恐怖活动无关。谢里夫办公室说，谢里夫总理当时正乘坐一架飞机前往吉尔吉特地区，但接到直升机出事的消息之后就立刻返回了伊斯兰堡。美国国务卿克里星期五会晤了法国外长法比尤斯，随后呢，他参加了二战结束70周年的庆祝活动，向巴黎的无名烈士墓敬献花圈。巴黎举行大型的庆祝活动，以纪念在1945年5月8号纳粹德国的投降。克里将会在法国会晤海湾合作委员会的各国外长，讨论地区问题，并且为下个星期在白宫举行海湾国家领导人的峰会来预作准备。星期五会谈的议题将包括了伊朗在中东大部分地区的影响力日益扩大。克里和沙特外交大臣阿祖贝尔星期四在利雅得举行的记者会上说，正在努力地促成在也门境内的五天停火，以便人道援助可以运送到当地。他们说停火是可以延续的，将根据实际情况而定。克里表示，我们强烈敦促胡塞武装以及他的支持者不要错失良机，能够借此机会来解决也门民众的需要，同时找到也门和平的途径，也建议他们运用他们全部的影响力。至于沙特的外交大臣还没有就是否支持停火一事胡塞武装来进行接触，据信该组织获得了伊朗的支持。他也表示，有关拟议中影响也门全境的暂停战斗的建议有更多的细节将会在未来几天内加以公布。我们刚刚提到了5月8号是欧洲胜利日，这一天呢是二战在欧洲结束70周年，纳粹军队在1945年的5月8号这一天在欧洲战场放下了武器。在英国星期五举行了许多的纪念仪式，全国各地举办音乐会还有街头的庆祝活动，再现当年的欢乐情况。星期天英国女王伊丽莎白二世也将出席在威斯敏斯特大教堂所举行的仪式，而法国总统奥朗德则向无名烈士墓敬献花圈，美国国务卿克里也出席了这场仪式。在俄罗斯呢，将在莫斯科的红场来举行盛大游行庆祝二战结束，各国政要将出席观礼。在美国将有多架二战飞机将会飞过华盛顿的上空，并且在二战纪念馆来举行仪式向二战老兵致敬。而奥巴马总统在星期五发表的美洲讲话里也说，这一代人拯救了世界，结束了战争。那么有关的详细情况呢，我们将会在随后的新闻当中继续的为您插播报道。那么继续我们再来看看其他的有关国际消息。我们也知道刚刚我们提到了在5月8号呢是欧洲的这个战争胜利纪念日，稍后我们将会有更多有关的详细报道，也欢迎您持续的锁定。那么我们知道呢，在欧洲获胜获得了70周年的纪念日这一天，但是也有一些差点没有机会能够看到战争结束的老兵，对于这场战争他们仍然是记忆犹新的。我们下面就来看看美国之音记者吉普森发回来的报道。
莫里·汉考克是1600万参加二战的。莫里·汉考克是1600万参加二战的军人之一，他也差点成为战死沙场的人当中的一员。莫里仰望二战胜利70周年纪念仪式上空， 掠过的飞机，想起当年19岁应征入伍的情景。
以前从没坐过飞机，上了飞机握着机关枪吓得要命。
莫里参加了一个10人战斗小组，乘坐一架 B-17 军机飞往德国执行轰炸任务。
我们乘坐的飞机是 B-17， 从那时起我们的命运就和这架 B-17 连在一起了。我们一起吃饭睡觉，一同去城里，我们做什么都在一起。
乘坐没有暖气的飞机穿过敌方领空，经历了枪林弹雨的袭击，莫里和他的战友们在没有人员伤亡的情况下执行了36次任务，直到第37次出击。
We lost.
那一天，一艘军舰击落了我们17架 B-17，十名战友牺牲。
莫里一个人击落3架德国战机，然后跳伞离开了已经起火的 B-17。他说他落在一棵一定是德国最高的大树上，然后被俘虏，交给盖世太保。他们审问他，后来把他送到了一个德国战俘营。在盟军接近获胜之际，德国人把他们转移出那座战俘营。
我们在那次行军过程中死了2000人，我称他为行军，为活着而走。
1945年5月8号，欧洲在经历了6年战争之后结束了敌对状态，几乎走到死亡的边缘。莫里没有像这个世界上的其他人一样经历战争结束的喜悦。
最大的不同是我被释放时不记得有多高兴，不记得那种感觉，也许有，但也许我们饿得太厉害了，已经跳不起来了。
当欧洲欢庆胜利时，莫里担心的是一些很简单的事情。
我在大约1年的时间里第一次洗澡，第一次吃上热饭，那个澡和那顿饭的感觉真是太美了。
美国军方以一颗银星勋章和一颗紫心勋章表彰莫里的贡献。
当一位2星将军把勋章挂在我身上的时候，我哭了。
在1600万参战人员中，大约有100万人活到了二战结束70周年这一天。美国之音新闻报道。
继续我们转换一下焦点，来看看美国国务院呢在星期4表示坚持此前有关呼吁中国政府释放胡志强律师的声明。此前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华春莹在记者会上要求美国停止干涉中国司法主权和内政。我们下面就来听听美国国务院代理副发言人拉特克他在例行记者会上是怎么回应的。
我们表示过，国际人权不受国界的限制，美方当然把推行人权作为外交政策的一个优先重点，所以我们直言表达对人权问题的看法，这是我们作为美国人的一部分和我们外交政策的一部分，这是我们在全世界的做法。
另外呢，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华春莹还说，建议美方集中精力先把自己家里的事情管好。他指的是美国巴尔的摩一名黑人青年在警察拘押期间死亡，而在上个星期所引发的骚乱。我们下面继续来听听美国国务院代理副发言人拉特克对此又是如何回应的。
如果你看看美国政府对巴尔的摩局势的反应，上至总统、司法部长这些最高领导层，下至州政府和地方政府，我们都一直关注局势，联邦政府、州政府和地方政府都在当地采取行动来解决问题。所以我想在这个问题上，美国政府意识到局势需要得到关注，我们做出所有步骤来采取行动。就像我们说过的那样，美国愿意将自己处理困难的国际问题的记录对照世界上其他任何国家。
而美国官员呢，在星期4表示，美国司法部将会对巴尔的摩警署可能侵犯民权的事件来展开调查。此前我们提到了一名黑人青年在被警方拘押期间死亡。没有透露姓名的官员对几家媒体说，司法部长林奇最快会在星期5宣布展开民权调查。林奇是上个星期才就任司法部长的，他在星期4举行的国会听证会上强烈暗示司法部即将展开调查。林奇表示，只要有警察或警署被指有不当行为，司法部就有责任对有关证据进行审查，并且在必要的情况下实施改革。25岁的弗雷迪·格雷是在警车内颈椎受伤后死亡。此后，巴尔的摩市长罗林斯·布雷克要求联邦机构来对该市的警署来进行调查。 美国国防部长卡特说，美国已经开始在中东训练叙利亚温和的反政府武装，以加强与伊斯兰国作战的武装力量。下面就是美国之音五角大楼记者巴布发回来的报道。
对于一些叙利亚反政府武装来说，在经过多年战争后，对美国提供的训练的等待终于结束。五角大楼说，90名经过严格审查的叙利亚反政府武装人员，在美国军人的监督指导下，开始强化他们的作战技能。第二批训练将在几个星期后开始。美国国防部长卡特对记者说，这种训练有意从小规模开始。
It will need to prove itself.
训练项目需要实践检验，因此我们从手头上的人员开始，这些人都经过严格的审查。我们在弄清楚怎样训练效果最好，第一批多少人最好。我们期望这种训练能够成功，进而逐渐扩大。
军方领导人说，训练反政府武装同伊斯兰国激进分子作战，美国承担在他们重新返回叙利亚领土后保护他们的一些责任。但是卡特说，奥巴马政府尚未明确决定在这些反政府武装遭到叙利亚总统巴沙尔·阿萨德军队攻击后，美国将以何种方式、什么时候支援他们。
我
们对这些人有一些责任，但是另一方面，他们在为他们自己的国家而战。我们当然承认我们对他们的安全以及他们的战斗力负有一些责任。
支持这项训练的地区伙伴有意推翻阿萨德政权，阿萨德政府打击反政府武装的势头越来越弱。美军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邓普西说，
我们的确相信局势正朝着不利阿萨德政府的方向发展，如果我是他的话，就会寻找机会进行谈判。
但是邓普西将军说，这次任务的重点是打败伊斯兰国极端主义分子，叙利亚统治的任何巨变都会加重那里的人道主义危机。美国之音记者巴布五角大楼报道。
星期五在德国呢，举行了一场有关难民问题的首脑峰会。与此同时，在德国寻求避难人数呢，是一年又翻了一番。从2015年到现在呢，据信已经有近3万人从非洲越过地中海来到了欧洲，其中许多人希望能够在欧洲来寻找更好的福利计划还有就业的机会。美国之音驻欧洲记者的李奇维尔，他一直是沿着这些移民在欧洲的足迹进行追踪报道。最近他就搭乘了火车从意大利来到德国的慕尼黑，他发回了以下的报道。
乘坐从维罗纳前往慕尼黑的快车，美国之音记者在意大利奥地利边界山区布伦纳看到了第一批登上列车的难民，他们神情紧张地坐下在那里等候着。第一批警察在德国境内的罗森海姆登车，并且拘押了70多名难民。依据欧洲的所谓都柏林规则，难民应该在他们最初抵达国申请避难，因此抵达最后目的地之前，难民们经常拒绝表明自己的身份或者留下指纹。他们从北非出发，经地中海到意大利，终点是德国南部的慕尼黑。慕尼黑难民理事会的梅森说，没有几个难民希望留在南欧。
如同希腊一样，那里的问题很多，目前没有人被遣返回希腊，因为那里的形势很糟糕。依照都柏林规则，许多人依然被送回意大利，那样做也很有问题，因为那里许多人无家可归，他们得不到社会援助。
但是在德国，他们可以获得这样的社会援助。2014年，173000人在这里申请避难。2015年，人数翻了一番。他们当中有来自塞拉利昂的詹姆斯，目前他在慕尼黑的难民设施内生活。他最早是非法进入西班牙位于北非的海外属地梅利利亚而踏上欧洲土地。他希望德国当局友善地审查他的避难申请。他说
：“It hurts me when I had that.” Maybe.
听到他们也许将我遣返西班牙，我很伤心，我简直不愿意去想。我可以告诉你，到德国来冒生命危险也值。
I can tell you, me being here is worth risking life for.
弗朗西斯卡·法斯宾德在慕尼黑难民法律中心免费为詹姆斯这样的人提供咨询。他说，避难申请案太多，当局应接不暇， 所以应当被遣返的人当中只有一小部分真的能够被送回他们最初抵达的国家。他说
We have only a short...
因为我们遣返这些人的时间窗口很小，也就是6个月左右。难民来到德国之后，我们经常对他们说等着吧。
We often tell him or her just to wait.
许多申请人以经济难民而非逃离战火为由被拒。慕尼黑法律诊所的法斯宾德说，有时很难区分。
I would also ask,
我要问的是，食不果腹真的就是经济原因吗？
Can't get any food.
德国这样的欧洲富裕国家以福利计划和社会关照著称，但是大量逃离战争和贫困的难民涌入，正在考验着欧洲大陆各国政府和民众的意志。美国之音记者李奇威尔，慕尼黑报道。
继续我们再来看看中国还有巴基斯坦两国呢启动了一个经济走廊的项目。有关详细情况，我们下面就来看看美国之音记者亚历克西乌发回来的报道。
中国巴基斯坦经济走廊项目包括从中国新疆地区至巴基斯坦南部瓜达尔海港的大型公路和铁路网以及能源项目，将两个国家连接起来并推动贸易。对中国来说，这是开发中国西部12个省的机会。对巴基斯坦而言，中巴经济走廊使其有机会改善急需的基础设施和能源项目。一个引发深切关注的问题是瓜达尔港位于动乱的俾路支省，当地天然气管道和其他设施遭分离主义武装破坏爆炸的事件时有发生。中国为这个项目的投资将高达500亿美元，不过中国进口石油的输送距离将从12000公里缩短到3000公里。
继续我们再来看看我们刚刚提到的非洲难民的问题。这些难民他们在继续冒着生命的危险从北非穿越地中海前往欧洲。与此同时呢，欧洲也表示他们要从人口走私犯那里来着手阻断这种难民潮，但是专家说这并不容易做到，因为控制人口贩运的是犯罪组织的庞大网络。下面继续是美国之音记者李奇威尔从米兰发回来的报道。
天明时分，人口走私船从北非启程前往欧洲，这些船只不一定都能抵达目的地。近年来，成千上万的移民不是冲突被淹死，就是饿死或渴死。但海上的航行只是庞大的人口走私网从出发地开始的一个阶段。意大利特伦托大学犯罪学教授安德里亚·尼克拉在非洲和中东地区采访了一些参与人口走私网络的人。美国之音记者在米兰中央火车站采访了他。这个火车站是移民的一个重要集散地。
走私网络就像一个无情的旅行社，他们是网络运作，相互协作。即使是我们关闭了利比亚的走私通道，他们大概也会从突尼斯、阿尔及利亚或从土耳其继续运作。
欧洲国家采取针对人口走私犯的行动，但是分析家里卡多·法比阿尼说，这种行动是困难的，但是不是不可能做到。
例如使用无人机来对付参与人口走私的人。同时意大利和其他欧洲国家在利比亚有情报网，可以依赖这种情报网来搜索这类信息。
但尼克拉指出，人口走私犯是国际犯罪集团的组成部分，这些犯罪集团赚钱很多。
联合国估计每年收入高达100亿美元。在意大利的一个巴基斯坦人偷运了700多个移民，每个要价7000欧元。
穆罕默德在米兰火车站浏览抵达列车表，他在等待他的叔叔。叔叔为了逃避叙利亚内战，搭乘人口走私船到了欧洲。穆罕默德在费力地寻找他。
他先前住在大马士革的亚穆克难民营，那里的情况大家都知道，很差，很危险。我们得到来自利比亚的消息说，他们已经乘船到了欧洲。
尽管人口走私犯跟犯罪团伙有关联，但是很清楚的是，他们为叙利亚和其他逃避战火的人提供了一条出路。尼克拉说，这就是为什么欧洲国家必须要改变他们的移民政策。
假如进一步关紧欧洲的大门，大概人口走私犯就会提高要价。 这就是那些犯罪分子跟我们说的。因此，为了阻断他们的活动，就需要刑事法，需要调查，但也需要预防，减少他们犯罪的机会。当然，也需要有更好的政策援助那些受害者。
欧洲国家决心应对人口走私犯，但是随着地中海船民的死亡数字增加，越来越多的人在辩论欧洲是否应当敞开更为安全的通道，让合法的难民逃离战争。美国之音记者李奇威尔米兰报道。
继续呢，我们要把镜头从欧洲转回到美国。我们知道奥巴马政府提出的让教育改变女孩命运这项计划呢，引起相当的瞩目。奥巴马政府表示，世界女孩能不能够上学，这应该是一个首要的外交政策的考量。但是贫困、资源匮乏、文化习俗正在阻挡许多地区的女孩她们的上学之路。美国第一夫人米歇尔也正在努力要通过一系列的政策来改变现况。我们下面就来看看美国之音记者科斯特里奇在美国首都华盛顿为您所做的报道。
罗米娜·克拉和家人从阿尔巴尼亚的乡下搬到斯库台市，在这里她可以上学。之前住在乡下的时候，最近的一所学校在两个小时的路程之外。
我很多朋友都不能上学，要么是离学校太远，要么是家里太穷。我原来住的村子离学校太远了。
克拉的父母没有意识到，让克拉上学是件多了不起的事情。在这个世界上有6200万女孩上不了学。美国国际开发署的苏珊·马克汉姆说，远程和暴力只是阻挡女孩上学的部分原因。
我们主要想解决的问题包括未成年婚姻或学费引起的经济压力。
A threat to girls' education anywhere is a threat to progress everywhere.
所以奥巴马政府发起了让女孩学习的运动。第一夫人米歇尔·奥巴马与美国和平部队长官凯利赫斯勒拉德勒斯在三月份对日本和缅甸的访问中推广了这一运动。
第一夫人对这个问题非常热心，她回首她自己的过去和奥巴马总统的过去，他们知道教育对于他们达到今天这个成就来说有多么重要。他们希望每一个女孩都有像他们一样的受教育的机会。
和平部队的志愿者，比如阿尔巴尼亚首都蒂拉纳的这些志愿者，会帮助许多国家实践这个项目。他们大部分在偏远地区工作。志愿者玛丽·科万特说，他们参与这项工作最初的目的包括推行男女平等，帮助年轻女性。
我们会和这些女孩对话，提高她们对生活的期待，要让她们知道她们可以拥有这些，她们可以在自我认知中成长，可以在她们的领导力与生活经验中成长。一旦你在她们心里种下了这个种子，他们就会让种子生长壮大。
美国国际开发署的苏珊·马克汉姆指出，受过教育的女孩是整个社会的福利。
坚持上学的女孩和年轻女性会更健康，更容易晚婚晚育，然后让他们的孩子接受更长时间的教育，所以这对于整个社区来说是个非常好的连锁反应。
可是美国和平部队长官指出，这种变化的产生是个长久的过程。
这个项目的直接获益者是我们能接触到的儿童和年轻女性以及他们的家属。这个项目任重道远，因为我们要改变的是整个社会风俗和习气。
阿尔巴尼亚是首批11个举行让女孩学习项目的第一个国家。对于阿尔巴尼亚女孩克拉来说，一个充满希望的未来和一个充满绝望的未来有着天壤之别。美国之音记者科斯特里奇，美国首都华盛顿报道。
教育的普及也能够进一步推动科技的进步。说到科技，您想不想有一辆永远都不需要清洗的汽车呢？现在研究人员他们正在试验，要把纳米技术运用到油漆里面。他们说，或许在不久的未来，能够自我清洁的油漆将会成为许多产业的标准。我们现在来看看美国之音记者普蒂奇所做的报道。
很久以前，人们就注意到雨水落在一些热带植物的叶子上是不留痕迹的，比如香芋和莲花。不久，你的汽车也会像这些叶子一样水过无痕。由于纳米技术的突破，研究人员现在可以复制叶子表面上的这种特质。纳米技术是研究微小粒子的技术。陆遥是来自中国大连科技大学的研究员，目前在英国伦敦大学学院做访问学者。 他利用二氧化钛微粒研发出一种新型的防水油漆。他的主管无机化学教授克莱尔·卡梅尔说，当油水掉在这种油漆上面时，水不会简简单单的流下，
它会形成一个近似球形的水珠，它透过物体表面时会像微型吸尘器一样带走尘土和细菌。我们可以把这种油漆涂在玻璃和金属等硬体表面上，也可以涂在像棉布、纸张等软的表面上，用简单的粘合剂固定。
防水油漆最大的不足就是容易受机械磕碰造成的损伤，但是这可以通过在二氧化钛微粒上面涂抹一种特别的胶水来解决。
通过这种喷洒式的胶合剂，防水油漆可以被一层耐磨性镀层覆盖，它可以承受刮擦甚至砂纸的摩擦。
新型油漆可以用在许多材料上面，从服装、纸张到钢铁和玻璃。研究人员说，这种油漆的配方适合大规模生产，适用于多个领域，比如医院和汽车制造业。美国之音记者蒲蒂奇，华盛顿报道，墨菲播报。
看完了这种工业用的油漆，继续我们来看看医疗用的胶粘剂，它的使用可以说是越来越普遍了。可是到现在呢，还没有一种胶粘剂是可以在人体内来使用的。今年初，第一个外科胶粘剂获得了美国食品和药物管理局的批准，准备要投放市场了。我们下面就来看看美国之音记者斯格布尔在华盛顿的报道。
你现在看到的是腹壁整形手术，医生正在用一种最近刚被批准使用的胶粘剂组织胶来连接皮肤和组织的瓣膜。组织胶是一种制作塑料的化合物的无毒版本。匹兹堡大学化学工程系教授艾瑞克·贝克曼说，人们在实验室里意外地发现了这种化合物。
当时所做的实验和这个组织胶的研究一点关系都没有。
贝克曼和一个牙科专业的同事开始开发一种组织再生膜，在这个过程中产生了一种粘稠的像胶水一样的物质。他们没有立刻公布这一发现，而是视这个发现为机遇，打算向市场推广，寻求商机。
第一步就是要找到一个商业团队帮助我们运作，可以把一项技术变成一个实在的产品，然后经过监管部门批准。
贝克曼在2006年成为科赫拉医疗公司的联合创始人，那时正在匹兹堡大学企业发展办公室任职的科学家多蒂·克劳尔成为贝克曼的第一批雇员之一。他曾向贝克曼建议把这项技术推向市场。
我觉得让这个富有吸引力的商业机会得以实现的原因之一，就是这个商业想法的思路很简单，那就是这就是一种胶水，一种你可以在体内放心使用的胶水，人人都能明白，可惜不是人人都拥有这种胶水。
科赫拉公司集资$7,500万来开发组织胶，并进行临床试验。临床使用证明它是一种结实安全有效的胶粘剂。贝克曼说，这种胶粘剂也可以帮助减少术后体内组织的积水。
它的工作原理就是，如果你能用组织胶填充组织界面之间的死角，那么手术后我们不必安插外置引流管，就可以送病人回家了。至少临床试验是这样告诉我们的。
新型胶粘剂对病人来说也意味着更少的手术步骤和更快的术后恢复。在欧洲，这种胶合剂已经被批准在乳腺癌手术和淋巴结清除手术中使用。多蒂·克劳尔说，对于一个新兴的公司来说，这是个令人兴奋的时期。
This is a really exciting time for our company because now we have the opportunity to engage.
现在我们有参与市场的机会，我们可以与医生对话，为这些新的药品启动销售。
Marketing effort for this great new product.
克劳尔说，这些产品最终会改变人们的生活。美国之音记者斯格布尔，华盛顿报道。
那么最近呢，根据史前人类最古老画作所绘制的一幅复制品在法国展出了，而且它的展出地点距离它的原始洞穴还不远。进行复制的主要原因呢，是因为原品太过脆弱，并不适合供观众来观赏。我们下面就来看看美国之音记者蒲蒂奇在华盛顿的报道。
1994年12月18号这一天，一组法国洞穴勘探家在法国南部的洞穴工作时， 进入了一个此前不为人知的区域，让肖维当时带领整个小组。
当时我在最前面，埃雷特跟在我后面，然后是克里斯坦。埃雷特说他看到用赭石的两个标记，他说他们来过这儿。就在那一刻，整幅壁画开始展现在我们眼前，这就是我们发现壁画的开始。
壁画里有动物，有一些早在欧洲绝迹了。壁画的质量和优美度无可比拟，长毛象、大熊、血狮和冻裂狗与马、犀牛和野牛一同奔跑，一些绘画中甚至还有动感。洞穴艺术家让·克洛特为这些作品的价值做了评估。
绘画的数量、质量，特别是前面的马的图像，都令我惊叹。
大多数壁画都是用木炭绘制的，但是这些史前艺术家在一些地方用了赭石。肖维岩洞距今已经有3万多年历史，这被认为是已发现的最早的人类壁画。在2014年，根据最早走进这个洞穴的勘探家肖维而命名的岩洞，已经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为世界文化遗产。由于原品和其中的环境过于脆弱，现在洞穴处于封闭状态，只有科学家们能够进入。而最近，法国当局展出了价值5900万美元的复制品，被称为阿尔克乔洞穴。建设洞穴的负责人帕斯卡尔·特拉塞说，雕塑家、画家和其他专家创造了这个洞穴，所有的人都能够通过它来欣赏欧洲最早的人类画作。
这个地方供所有人参观，所有男女老少都能够来欣赏阿尔克乔洞穴。你不会感觉它是个复制品，他们做得太好了，这个地方充满了魔力。
当局表示，每年将有多达40万游客来这里参观。美国之音普蒂奇华盛顿报道。
节目最后呢，又到了我们的 ONG 梅雨时间了。最近天气变得好热，感觉夏天就要到了。我们一块去听听白洁，她又是怎么计划要度过她的夏天。
大家好，欢迎来到 ONG 梅雨，我是白洁。我们今天一起来看看我们的新浪微博上的粉丝 Lola 提的话题，就是 HotSummer, dreading summer, dreading summer, oh, dreading summer. 害怕夏天. It's going to be such a beautiful day today. The sun is shining and it's so nice and warm outside. 今天天气真不错，阳光明媚，外面也很暖和. Oh, please, don't remind me. I'm dreading summer. Oh, 别跟我说这个。我害怕夏天 Sweltering heat、Sweltering heat Sweltering heat 酷热 What are you talking about? Summer is awesome! Let's go outside and get some fresh air 你在说什么？夏天最好了，咱们出去呼吸点新鲜空气吧。I'd rather not go out in the sweltering heat. It's unbearably hot outside, and I hate sweating.
我可不想在酷热的天气出去，外面简直热得让人受不了。我讨厌出汗。
Suffocating humidity.
Suffocating humidity.
Suffocating humidity.
Don't be so grumpy. Just wear shorts. You'll be fine. 别抱怨了，穿上短裤，你没事的。
Fine in the suffocating humidity? We'll have to shower at least 3 times today because of the horrible summer weather.
没事，在闷热的天气让人喘不过气来。就是因为夏天这样糟糕的天气，我们每天至少要洗3次澡。
好，请评论告诉我 ,Are you dreading the hot summer? Or are you excited? You love summer, it's awesome! Okay, bye bye!
好，谢谢白杰。那么以上就是今天5月8号晚上的 VOA 卫视新闻第一小时节目。如果您有任何建议或看法，我们欢迎您发送电邮来，我们的电邮地址是 voa 新闻@gmail.com。也请您不要走开，继续收看稍后由宁馨为您主持的焦点对话节目。今晚节目最后呢，我们要带您去看看一个不比寻常的，就是在美国的阿拉巴马州的一群警察为您表演的美妙的和声，我们一块去看看。也祝您有个愉快的周末，我们下次再会。
Reach up and get our blessing. How about you? How about you?
各位观众朋友晚上好，我是宁馨，欢迎收看美国之音 VOA 卫视5月8号的焦点对话节目。今天我们讨论的话题是习近平携大礼单为俄罗斯二战庆典捧场发出什么信息，中国官方宣传的英雄人物为何被民间质疑。参加我们今天讨论的四位嘉宾分别是中国民间学人王康先生，中天新闻华盛顿特派员张国华先生，普林斯顿大学社会学博士转型问题学者程晓农先生，以及专栏作家、政治分析人士陈伯公先生。欢迎各位参加我们今天的焦点对话节目。在讨论之前，我想先提醒一下大家，现在我们电视屏幕上的是美国之音的二维码，您只要使用手机或者平板电脑上的二维码识别程序扫描图片，就可以翻墙浏览美国之音收看焦点对话，欢迎您使用。好，让我们首先来看一看中俄关系。俄罗斯为庆祝二战胜利70周年举行盛大阅兵，美欧等西方主要国家的首脑集体缺席，朝鲜领导人金正恩也取消访问，唯有习近平携中国军人代表团和40个合作项目赴俄，成为阅兵式上最抢眼的大国领导人。紧接其后，中俄两国海军将在地中海举行联合军演，这将是中国海军离本土最远的一次军演。那么中俄越走越近，有哪些共同利益在推动？双方的同盟到底能有多紧密？又受哪些因素的制约？今天我们首先来讨论一下这些问题。好，张国华先生，我想请您先来跟我们分析一下。我们知道5月9号是俄罗斯的官方所定的这个二战胜利纪念日。那么这次呢，又是一个大的一个周年，是70周年。这次的纪念，你觉得和往年，比如说60周年或者50周年的这个纪念活动相比，有些什么不一样的地方？
首先，这个冷战以后哈，这个二战纪念日，这个在俄罗斯，过去我们看到这个60周年、50周年，这个西方过去二战的盟友啊、盟国都会有首脑出席，而且大家呢在一起共襄盛举，因为冷战结束了嘛，这个世界已经变成大家都是朋友了。可是这一次我们看到呢，这个西方的这些盟友，昔日的盟友，这次是集体的在抵制。我讲的抵制是元首级的。当然他们有代表去，好像美国就是美国驻这个俄罗斯的大使啊代表出席。那为什么出现这个情况大家也很清楚，这个就是这个因为克米里亚这个事件嘛啊，而且这个普京在这个问题上，在这个乌克兰东部的问题上一点都没有退却的这个迹象，始终还很强硬。所以因为这个原因，所以呢造成了这个西方在抵制。可是呢，这个我们知道，习近平这次是这个大张旗鼓的，不仅亲自去出席去挺这个普京，而且还带了一个庞大的这个仪仗队。
对。
除此以外，还有一个这个40项一个这个
合作项目
啊、哦。这个我们看到这个西方抵制，但是呢，这个中方在力挺，这样一个新的现象。
好，王康先生，您对于这个习近平这次力挺这个普京，您有什么看法？嗯，
我想先说一下俄国了，他有两次卫国战争。这是说纪念卫国战争第二次70周年吧。
对。
第一次呢是1812年的亚历山大皇帝重用军事天才库兹佐夫，打败了拿破仑1世，直接占领了巴黎，穿过凯旋门。第一次卫国战争，我觉得它是很正面的。
嗯。
他第一，他签署了赫伯特·凡尔那个维也纳协议，保证了欧洲的将近100年的基本和平，然后罗摩诺夫王朝也基本维持了105年的这个统治。另外就是他产生了十二月党人的贵族企业，还产生两部伟大作品，一个是柴可夫斯基的1812戏曲，一个是托尔斯泰的《战争与和平》。第二次世界大战，苏联这个诸葛亮是苏德战争，苏德战争也有结果。第一是朱可夫元帅打到柏林去，肢解德国，然后斯大林占领整个东欧，斯大林个人的那种地位空前的高涨，把斯大林模式推向全世界，包括中国在内，然后导致了冷战。但是呢，第二次世界大战很诡吊诡的是，1945年苏联胜利到1991年苏联解体，也就46个年头，比亚历山大一世的老的俄国的那个第一次卫国战争少了整整60年。当然现在全世界都在纪念，刚才说到美国、英国、法国都在纪念，只有俄国和中国将在9月3号举行大规模的隆重的阅兵仪式，这个是饶有欣慰的。
嗯，好，陈伯公先生。
这次的这个俄国大阅兵，它的背景和气氛啊，跟1980年很相似。1980年在莫斯科举行奥运会，整个世界文明世界抵制，西方国家抵制，当时中国也符合美国和西方国家的立场，抵制了莫斯科奥运会。那是因为在1979年，就上一年，苏联10万大军入侵了阿富汗，铁蹄踏平阿富汗。所以这样的情况，国际社会对这种侵略行为不能容忍。那么这一次在莫斯科所受到的这个抵制，世界上100多个国家只有30多个国家出席，大部分的国家3/4的国家没有出席。这样的抵制主要是抗议上一年普京对乌克兰的入侵、对克里米亚的吞并以及对乌东地区的那个肢解。所以这种气氛和这种背景跟1980年非常相似。而习近平去捧场，我觉得是捧错了场。他是个对照1980年苏联在入侵中国的邻国阿富汗的时候中国的立场，和对照今天苏联在入侵俄国和中国的那个邻国乌克兰的时候中国所采取的立场，我觉得他应该为此感到汗颜。
嗯，好，陈小龙先生。
今年这次最大不同就是普京陷于空前孤立，这个到现在为止他又开始沿用苏联时代的老办法，那就是拥抱社会主义国家给他捧场。那么现在古巴总统还有这个越南的国家主席加上中国的这个国家主席习近平都已经去参加这个庆典仪式了。那么所有这些领导人当中只有习近平算是大国领导人，是给普京一个面子了。另外呢，普京还做了一些特殊的安排，比方讲允许刘少奇的女儿刘爱琴，二战时候她只是在那个伊万诺夫这个孤儿院那里是个小孩，那么现在也让她代表中国人参加俄罗斯那个叫做不朽兵团，指的是这个退休的二战的那些老军人的兵团，参加他们的队伍走过红场，算是一个特殊的礼遇。但是我刚才刚看完俄罗斯的国家网站 Russia Today 俄罗斯今天对习近平到达机场的迎接仪式和在克里姆林宫的双方签约仪式的报道，我看下来的结果是非常有趣。俄罗斯的总理总统都没有到机场去迎接，然后在克里姆林宫举行了签约仪式呢，俄罗斯这个官方的网站只是在转播以后就把它撤下来了，现在在官方网站上已经找不到这条新闻了。换句话讲，普京在对西方世界展示这个他的最重要的这个国际形象的时候，习近平访俄并不是最重要的。相反，现在俄罗斯官方网站上反复播的头条新闻不是习近平，而是英国新当选的保守党。
嗯，
从这里我们看出来普京这个很微妙的心态。
嗯，对，我们知道其实西方对于这次习近平访问俄罗斯是非常关注，因为刚刚恰逢这个日本首相安倍访问美国，而美日呢又让这个同盟升级，所以大家有这个解读，就是说美日同盟升级，那么中俄也会越靠越近。我想听听张国先生，您觉得中俄这个同盟这个解读你觉得是不是准确的？
你说中俄同盟啊，我觉得中俄同盟这个为之过早，基本上是不太可能。现在我们看到的现象哈，前面这个小龙也讲到，就是说这个普京很孤立啊， 这个习近平去好像也没有受到特别的欢迎。
嗯，
其实这个里边的这个中俄之间的关系非常的复杂，有历史的因素，也有这个现实的因考量。但是呢，有一点我们要知道，就是在国际政治中间啊，大家基本上是没有永远的朋友的。刚刚你讲到这个中日，这个美日，美日现在同盟又升级了。可是别忘了，我们在今年二战了，二战这个美日是死对头。
嗯，
那今天他们这个不仅联盟，而且联盟在升级中。所以这个在国际上没有永久的朋友，只有永久的利益。我们现在看到一切，通通都是利益这个使然。
嗯，
啊，这个美日为什么升级？因为他在亚太，他要这个提防一个正在崛起的中国，对不对？那西方为什么抵制这次俄罗斯的阅兵？那是因为不满这个普京的侵略行动。
嗯，
那这个习近平很清楚目前普京的处境，他也知道这个在这个克米里亚问题上，其实中国没有直接支持他，但是这个时候为什么要跟他去抱团呢？也是为了取暖的需要。
嗯，
因为这个美国太重视日本。
嗯，
中国觉得这个他必须要采取一些反措施嘛。
好，王康先生可能有不同的看法。
习近平上任以来已经四次访问莫斯科了，这个他和普希金已经十一次见面，这个简单的统计数字太说明问题了。
嗯，
他使人很自然相信毛泽东1949年、1957年两度访问莫斯科，也是他唯一的两次出国，也使人想起去年的5月20号的中俄之间的全面战略伙伴关系新阶段的联合声明。那个联合声明我是仔细的读过，一共洋洋洒洒25条，将近15000字，在中俄两国历史上，在世界外交史上，这是罕见的一个条约，那是绝对全面的合作。那么我就想起了，就是著名的这个19世纪的英国的地缘政治理论家，这个麦金德爵士，美国的国际关系专家的皮克曼，和意大利的著名的那个杜黑，所谓的军事理论家所提出的地缘政治地缘战略的理论。现在我觉得终于看到有两个执行人了，就是弗拉基米尔·普京和这个习近平。
嗯，
我觉得一个北京莫斯科轴心集团已经明确无误地出现在欧亚大陆，地缘政治的基本理论核心就是谁控制了欧亚大陆，谁就掌握了世界的命运。这两个人现在正是年富力强的时候，他们的法定的统治年限还有8个年头，也许还有10年甚至20年。
嗯，
还有可能把这个所谓的最大的一个地缘政治的理想在他们两人之间能够实现。当然他们个人的安危出了任何的问题，这个梦都会马上终止。
所以你觉得这两个人是在形成一个中俄轴心联盟？
对，
你觉得是在正在形成
中？当年是莫斯科北京，现在是北京莫斯科，至于谁是老大老二不是主要的问题。
嗯，好，听听陈伯公的看法。
我觉得中国之间如果说是联盟的话，那只是一个临时联盟，因为真正的中俄联盟早在斯大林死后，毛泽东跟赫鲁晓夫翻脸就已经结束了，说在之后两国之间，而且在这个珍宝岛大打出手。这一次中国应邀出席这个莫斯科的这个大阅兵，是唯一一个跟莫斯科这个跟苏联就是发生流血冲突的国家，别的国家像印度、越南或者是蒙古等等都跟苏联或者俄罗斯一直很友好，所以说对这个联盟关系完全可以打个印号，完全是一个现实政治的需要。因为在这个时候我们看到中方和俄方各自有所需要，对中俄国来说他最需要的是经济，因为俄国受到西方的制裁，俄国又这个由于国际能源市场的下降，它的这个能源那个价格大跌，对它的经济打击很大。在这种时候它非常需要中国的经济支持，而俄国有什么呢？俄国的优势是它有能源、有军备、有技术。那中国有什么？中国就是钱，有钱，所以俄国需要中国的投资或者中国的这个购买。而中国需要什么呢？中国这边是需要安全感，因为中国觉得是这个他在亚洲咄咄逼人的态势得罪了亚洲国家，而美国重返亚洲围堵中国，在这样的情况下，中共领导人最需要的安全感，这个安全感不是中国国家和民族的安全感，而是这个政权的安全感。
嗯，
我觉得习近平他们极可能在中国关系背后还打了一个算盘，那就是说如果共产党政权因为受到国内的颠覆而倒台的时候，可能需要他们有个秘密的协议，需要莫斯科派军队去拯救这个政权。另外个别的中共领导人可能还有个退路打算，如果个别的领导人被政变或者被民变推翻的时候，还可以逃到莫斯科政治避难，比当时邓小平考虑的周到。因为邓小平当时考虑的是到巴基斯坦避难，6次开枪之前邓小平全家待命在那个南面军用机场备好军机，随时准备飞赴巴基斯坦。但像巴基斯坦这样的小国或者朝鲜这样的小国怎么能庇护他们呢？古巴也不行， 很容易受到引渡，但是莫斯科、俄国这样的大国有可能给他们庇护，所以我认为习近平政权的安全感在背后起了作用。
嗯，好，
就是这个破空讲的好像这个这个故事讲的特别的这个精彩哈，吸引人，可是跟现实我觉得差蛮远的。习近平现在显然没有想到说要去避难了哈、要去找一个地方这个为将来避难做准备，我觉得就是一个国际政治的现实。还有一个，我们看这个中俄关系还不能完全局限在中俄里边，当然他们中间有很多这个相互的需要，互补的需要。还有一个很重要的一点，就是中国做这些是做给美国看的，就告诉美国这个你有牌可以打，我也不是没有牌可以出。
好，我们再听听陈小龙先生的看法。
普京目前在评价中俄关系方面呢，用了很高调的说法。这个克里姆林宫宣布说，现在中俄关系是两国关系史上的最佳阶段。很可惜，普京的班底里头缺乏历史学家，把这个完全说错了。刚才破空也提到，中俄和中国苏联这两国最好的关系不是现在，而是50年代上半期。那个时候，中国对苏联一面倒，苏联对中国慷慨支援，然后最佳关系立刻就变成最坏关系，因为毛泽东在两国之间挑起了这个争端，把破坏了两国的共同的价值观。接着呢，就最后从最坏关系进一步发展到持续一二十年的从珍宝岛冲突，然后两国武装对峙，甚至中国担心俄国那个苏联要对中国发动核战争，因为此还要去拉拢美国来给中国撑腰。由此可见，中苏或者中俄这两国的关系从敌到友再从友到敌，这个变化是非常可能的。目前中苏两国其实只有利益关系，没有共同的价值观，所以这种所谓的关系其实相当脆弱。我后面还会谈到俄罗斯对中国是有很强的心理障碍的。
好，那么刚才陈小龙先生提到，就是说中俄曾经走过一个非常亲密的时间，但是后来又发生突变哈，关系恶化。那么实际上我在最近就是关于这个俄罗斯的这个阅兵式的这个报道的时候，也注意到俄罗斯媒体对于这次俄罗斯高调的把中国的这个军队、中国军人代表团作为这个大阅兵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他们是感到非常不满。以前中国都是处于非常次要的地位，以前是美国或者其他英法同盟国家做主要地位，那么这一次他们觉得中国人没有资格来参加这次大阅兵，因为他们觉得中国人对俄罗斯是或者前苏联是背信弃义。这个观点我倒是这次才看到哈。那么我想问一问，就是说在二战期间，我们知道两个都是主战场，但是实际上并不是对方主要的同盟。那么这次相互都把对方作为纪念二战的最重要的这个伙伴，你觉得这个说明什么问题？
这说明他应该来的伙伴没有来啊，所以就要找一个这个第二级的。是这样子，这个俄罗斯人啊，这个讲到这个二战的时候，他当然想到的是欧洲战场。
对。
然后呢，他在这次这个欧洲战场上，他得到的这个援助，其实是美国啊，这个这个欧洲国家给他的援助很多。中国那个时候，这个要有这个合作关系的话，那也是国民政府。这个共产党当时还是一个地下政府，是不是？还有一个就是讲到中国的抗战这个战场的话，那是俄罗斯这个当时的苏军在最后。这个在东北去把这个关东军给灭了，啊，给这个把这个日本在中国的这个给他最后一击。所以这个中国在这个二战中对苏联的这个援助和帮助是不仅意义不大，这个苏联人、俄国人大概自己从来也没有意识到，突然发现我们又多了一个盟友。而且这次这个又这么高调，所以这个俄罗斯人感到不习惯也是正常的。
我想客观的听听王康，因为您对历史非常了解，为什么俄罗斯人和中国人对于二战的这个历史相互对于对方的作用都不是那么特别感冒？在民间吧，官方不说了，那民间为什么都这样？
我简单再回顾一下子苏联跟中国的抗战的关系。因为苏联当时30年代最大的噩梦就是德国和日本夹击苏联。那么在东方只有中国能够牵制日本，所以斯大林在1937年的8月20号曾经跟国民政府签署了中苏互不侵犯条约，然后根据这个条约，苏联提供了少量的飞机和贷款，也就如此而已。后来38年、39年在张古峰和诺门坎，然后苏联和日本人发生了短暂的小规模的军事冲突，从此再也没有跟日本打过任何仗。1941年签订了苏日中立条约，那是极大的损害中国的国家主权。最严重的就是1945年2月份的雅尔塔协议，中国8年抗战的全部的成果几乎
物质中流，所以不是说中国有没有有利于日本的问题。邓小平有一句话是对的，二十世纪损害中国最大的两个国家，一个是日本，一个是苏联。现在看起来，苏联对中国的损害更大。这就是历史的基本形态。现在习近平罔顾历史，带了所谓的中国人民解放军一个方阵到莫斯科红场去演出，这个很荒唐，很可笑。谁都知道是中国国民革命军，青天白日满地红的国旗，然后中国这个军队打败了，至少是抵抗了日本八年之久，不是中国人民解放军，这个军队当时这个都不存在。所以历史的荒唐莫甚于此。
好，陈伯公先生。
对，我补充一下，对我这个我的王康的这个说法哈，就说事实上这次中国这个互动啊是非常错位的，因为在二战中，俄国反法西斯啊，反侵略战争是针对德国。那我想说的是，第一个错位就是今天的普京正在变成那个新的那个希特勒，今天的俄罗斯变新的德国，新的纳粹德国，新的侵略者，他入侵了阿富汗，他入侵了乌克兰，他肢解了格鲁吉亚。说在反法西斯反侵略的时候，他本身就是法西斯，本身就是侵略者。另外一个错位就是说，当时的这个苏联抵抗德国，而中国在抵抗日本，而这个中国抵抗日本呢是国民政府而不是共产党，所以那个当时苏联合作的对象也是国民政府。那么当时苏联首先有个背信弃义，他的国民政府背信弃义，因为在二战结束之后他支持的是共产党，把东北的最后一个星期那个来下山摘桃子进入中国来夹击日军，趁美国的胜利，决定性的胜利之后，而苏联把那些军备物资啊大量的交给了共产党军队，中国共产党军队，而且苏联在东北犯下了这种强奸妇女、抢夺财产这大量的罪行，令人发指的罪行。那么这个这是一个。另外，中国这方面来说，共产党军队的确是对抗日毫无功劳，而且它是破坏抗日，一直在跟日寇、在跟那个汪伪集团勾结。这个是连苏联驻延安代表都有记载，叫《延安日记》，上次我讲过，说在这样的情况下，双方这次错位体现了一个官热民冷。民间非常不满，一个俄罗斯民间不满，觉得当时的中国跟苏联的这种这个没有盟国关系，盟国是美国和英国，苏联的。另外呢，中国在这个背后啊，在后来这个中苏之间的背信弃义，这个得到了大量的援助之后，这个后来是窃取机密，而且是对这个苏联反咬一口，这个苏联人民非常的对为此痛心。另外，中国人民也想不通，中国人民想不通的就是俄国苏联损害中国之巨远超其他国家，不用说别的，马列这个什么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中国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这就损害中国长达大半个世纪，至今没有结束。而且在这个过程，1209年，说一个简单的事，当时中国一个商船可停泊那个俄罗斯边境，遭到俄罗斯警告，这个商船没有停。结果俄罗斯只要发一两枚炮弹，可能是能够截停这个商船，但是俄罗斯发了边防军发了500发导弹，结果把中国商船打沉，船上的9人8死已失踪。中国政府悄悄不出声，像这样的体现了俄罗斯跟中国民间的深仇大恨。说民间这种互相的敌意是根本不可能，就是说融合官方的那种热情的调子。
既然破布已经说到中俄双方的这个过去很多历史上的这个恩怨，那么现在也提到现实，我想听听陈晓农先生意见，就是现在刚才您提到中俄之间要建立真正的同盟，其实有很多的现实因素和心理障碍哈。那么请你跟我们分析一下好吗？
好，心理障碍这个词儿不是中国人提出来，是俄罗斯的副总理最近提出来。他说这一次俄罗斯给中国油田的股份，给中国一些尖端武器，是克服了心理障碍才做出来的决定。这个话的意思是他们一直有心理障碍。那么这心理障碍是什么？其实最大的心理障碍，俄罗斯边防部门的一个官员说了，从2013年1月到2014年6月一年半时间里头，从中国东北偷渡到俄罗斯远东地区的中国人偷达150万人，占整个俄罗斯远东地区全部人口的1/4。按照这个速度偷渡，要不了多久，俄罗斯就是中国人，远东地区就成了中国人的天下。所以俄罗斯人始终害怕这一点，这是他们最大的心理障碍。而中国政府并没有真正采取措施阻止偷渡。那么由此可见，中俄两国之间围绕着这个中国这一方和俄罗斯远东地区那一方两方人口的严重不平衡，早晚一天双方会为这个移民问题发生最大的冲突。当你走到远东地区的时候，莫斯科来的精英一看满眼全是中国人，俄罗斯人成少数民族了，那个时候他们心里能高兴吗？能没有心理障碍吗？所以不管两国领导人怎么拥抱，哪怕年年拥抱年年访问，这个心结永远在哪儿。
好，张国先生，您觉得除了刚才几位提到的各种因素以外，你觉得还有哪些因素成为中俄之间真正结盟的障碍？
这个刚刚这个小龙讲的是一个，确实是一个最重要的障碍，而且已经持续很久了。这个最近就是这个问题好像越来越严重。其他的我们知道，这个中俄在这个中亚地区啊，实际上是在争夺这个影响力。中亚地区过去是这个俄罗斯的势力范围，那现在呢，中国这个通过这个资金啊，通过现在的这个一带一路啊，这个实际上是慢慢向这个地区这个前进。那这个国际上是这样子，有的时候呢是我们俩可以并存，很多时候是有我无你，这个是一个零和游戏。尤其在这一点上，这个俄罗斯心里也是有障碍的。这个我的天下怎么你跑来这个占了呢？那当然除此以外还有一个中国这个在引进俄罗斯这个军事科技的时候，经常会这个违反协议去做这个逆向的工程，去抄袭他的技术，
就是把人家东西拿来然后自己
拆解了以后，然后把它学了以后，
这点俄罗斯
美其名曰我给你改进了。
我补充一句，
好，请快一些。
这里我补充一句哈，我补充一句，就是说这个中国这个抄袭盗版剽窃啊，是让俄罗斯非常头疼。那么中国每次出来个新型战机或新型坦克，人家说前半部分像俄罗斯的，后半部分像美国的，中国一直在盗窃美国和俄罗斯的产品。说这次我很怀疑啊，那个是普京那个习近平带的110人的这个所谓军人代表团去那个俄国，里边搞不好很多是间谍，搞不好大部分是间谍，甚至全部是间谍都有可能，因为他们可以利用一切的机会进行窃密。因为俄国这次展示了新型的武器，其中一个叫阿尔塔式主战坦克，还有一个叫做这个什么什么瞭望哨兵25那个步兵战车都非常先进。以前他们在展示的时候是用那个帆布遮住的，但这次俄罗斯为了向西方示威啊，就不用帆布遮住。那么中方呢，正好可以看个这个就近，所以这个中方对这个非常有兴趣，对是这个俄罗斯新式武器。说俄罗斯历来头疼的就是中国会这个盗版，从那个原子弹时代开始，毛泽东时代开始，就是苏联那边有个实验室，中国这边有个实验室，立即把图纸给倒过来，说今天仍然在盗窃，这是俄罗斯的一个最头疼的问题。
好，听听王刚先生的意见。
我也补充一下，苏联解体之后，俄国的历史的重心呢东移，主要的话呢，所谓西伯利亚对俄罗斯的未来至关重要。1276万平方公里，比中国全部的国土面积还大，300多万平方公里，占俄国的75%的领土，而且它的丰富的资源已经超过了整个美国和加拿大、北美的这个资源，所以在21世纪，俄罗斯的生存和复兴有赖于这个西伯利亚，而恰恰西伯利亚很可能将来成为中国大规模的殖民或者移民的所在地。现在俄国的远东的居民总数才600万，中国有1亿2000万，那么这个20:1的比例显然优势不在俄国那边，所以俄国跟中国的某种意义上面的这种结盟，就是防止就是中国在某个时候，大规模的一项这个。西伯利亚，而且西伯利亚有160万平方公里，1858年那个安徽条约，1860年那个北京条约所规定的，所谓黑龙江以东什么什么乌拉尔江以北乌拉尔江以西，然后俄次这个海峡的170万平方公里土地，这个对于中国的民族主义来看的话，是一个大的一个历史上的一个吸引力，将来也是一个重要的借口。
所以俄罗斯这个他的这个心结啊，跟这个有很大的关系，就是他这个远东在这个沙皇俄国的时候，这个掠夺了中国，通过不平等的条约掠夺中国这么大片的国土，所以这个很多中国人对此都记忆犹新，俄罗斯也很担心这一点。这个中国目前这个力量还不够，崛起了力量还不够大，等到有一天真的俄罗斯变成一个小小弟的时候，你到时候把你这个国土收回去我怎么办呢？所以这也是他的一个心理障碍。
就是以前所有社会主义国家都经常反目，50年代中苏友谊是伟大的友谊，光辉的团结，牢不可破的友谊，10年左右就怒目相向，互相辱骂，以至于兵戈相向。这个西方国家也有分歧啊，法国才1966年退出北约，但是民主国家之间从来没有战争。现在中国是个社会主义国家，苏联俄国远远没摆脱这个斯大林的遗产，所以这两国的国家关系有可能发生关系。我说的是普京和习近平他们有这么一个欧亚帝国的一个梦而已，并不是说整个俄罗斯民族和中华民族要达成这么一个梦想。
好，我想因为最后时间不多哈，我想提一个就是有意思的一个话外题，其实也跟这次二战纪念有关系。我们知道这次中国和俄罗斯的这个纪念活动最大的重头戏都是这个阅兵式，大型的阅兵式。那么波兰总统在提到俄罗斯的阅兵式的时候说它是一个今天世界动荡的象征，而纽约时报也发表长文认为这个只有专制国家才举行这种大型阅兵式，而且是军国主义的体现。我想听听陈破公先生对这种观点您是怎么看的。
对，以前的奥地利作家乔治奥威尔就是写过这个《动物山庄》和这个《1984》的这个作家，他曾经说大阅兵就是军国主义。他说由他这个起源于普鲁士，而且那种甩正步的角度啊，就是把脚踩在别人脸上的感觉，践踏人的尊严的感觉。说这种普鲁士时代我们都知道是对外扩张的这么一个国家，是当时德国的一部分，然后当时特别是那个俾斯麦啊领导那个普鲁士的时候强劲的对外扩张，就甩正步。说今天中国俄国仍然是学的这种甩正步的时候大阅兵。我们知道大阅兵都是一种说起来是一种自信的象征，一种自卑的象征，因为最阅兵最多的是朝鲜，朝鲜阅兵最多，因为他那个最虚弱，最怕人家那个收拾他，说他成天的阅兵，而且最穷，然后都是基本上都是专制国家，像俄国啊、中国，但亚洲有些国家跟进阅兵，那是因为有潜在的战争，比如印度和巴基斯坦，他们有些战争的问题。战争冲突，而整个民主世界都停止了阅兵，包括美国、日本、欧洲这些国家都没有这些阅兵。像这次欧洲庆祝什么音乐会什么给无名木献花圈啊，或者是这个有一些街上的民众欢腾就表示庆祝了。但是在俄国确实把坦克装甲车开上车，像波兰总统说红场又变成了坦克和那个装甲车的广场，就想起了当年中那个苏联入侵匈牙利，苏联入侵捷克这些场景。所以说大阅兵这种方式就是军国主义扩张主义的象征，而中国和俄国作为两个大陆强国，这么辽阔的国土，中国有960万平方公里，俄国有1000多平方公里，还在扩张。俄国采取了实质性的扩张，就是吞并那个克里米亚，这个肢解那个格鲁吉亚和那个乌克兰，而中国呢在南海、东海采取了咄咄逼人的态势，说这张扩张呢让世界不满，让世界非常不安，而这种大阅兵是他们这种扩张主义、军国主义、专制主义的最好的注脚，是提醒世人这种战争的危险，或者说是这种威胁。
陈小龙先生，
阅兵其实有三种，一种是乐队阅兵，一种是徒手阅兵，第三一种是武装阅兵。在民主国家，通常乐队阅兵和徒手阅兵有时候会发生，但那个是一种和谐的，而且是有时候是民间的一种庆祝庆典，不向外界展示任何东西。那么在专制国家和威权国家最容易发生的就是刚才破空谈到武装阅兵。那么从武装阅兵的过程当中，我们看到他想展示的不一定是军国主义，但是他可能展示的是一种武力威胁、武力威慑。我想再说一下，就是从阅兵的这个音乐当中也能听出来这个音乐符号所代表的是什么。刚才破空谈到了奥地利阅兵，现在奥地利阅兵他有时候用的是这个拉德斯基进行曲，这个曲子同时也是维也纳每年新年音乐会固定的 encore 曲之一，那是一种优美的古典音乐，所以它没有任何让人感到这个所谓军队强大的这种感觉。但是俄罗斯我刚才听了一下，他们预演的还是他们那个传统的叫斯拉维亚，这个曲子是沙皇军队的进行曲。而中国这次仪仗队唱的这个喀秋莎那就更奇怪了，喀秋莎是用爱情歌曲来表达一种对战争和战士的怀念。这两个东西，喀秋莎和他那个俄罗斯传统的这个军乐，沙皇的军乐合在一块儿，给人的这个文化符号都是一种对战争的向往和怀念，这个就已经带有很强的军国主义色彩了。
嗯，好，听听王康先生看。
波兰问题啊，波兰总统克里莫夫斯基啊，最近对这番表态。波兰人民对俄国的这种警惕和反感和憎恶实在太有道理了。1940年的斯大林下令把波兰的23000名国防军的军官和7000多名波兰的知识界的精英全部屠杀掉，以至于后来一直到2004年，波兰总统卡钦斯基带着很多高官嘛，又到斯摩棱斯克的卡钦森林去平掉那些当年的他们同胞时候，又机毁人亡，全部都死掉了。所以现在波兰人不仅是波兰人了，芬兰人、整个欧洲人都对俄国的炫耀武力啊，不光是担忧，是极端极端的反感和憎恶的。
嗯，好，最后张国华先生30秒。
我是觉得这个不能阅兵啊，不能简单的认为这个是军国主义了。通常呢，就是当你实力很弱， 而且你感觉到外界有威胁的时候，你为了体现你的实力而展示这个军力的一种手段呢、啊。那今天我们看到俄罗斯之所以这么做，因为他认为说二战的时候他遭受的苦难最多，他的损失最惨重。那今天这个阅兵也是对这个纪念这个死难者的一种这个最好的表示。只是呢，目前的时空不对，今天是他侵略人家，然后还要展现这个武力。那中国方面我们也知道，这个过去二百年老是被人家这个宰割嘛。那今天呢，这个他觉得我的这个军力强盛了，我可以在世界上这个说不了。那还有一点呢，就是说这个军力花了这么多钱，钱花到哪儿去了？也不打仗，所以他想利用这个机会向老百姓展示一下，我这个钱还是花到了该花的地方去。
好，有关习近平出席俄罗斯大阅兵的这个话题呢，我们今天就到这儿。接下来我们要看看中国官方塑造的英雄人物为何被民间质疑，请您不要离开，我们马上回来。
有人这样站出来，而能够因此能够产生带动的作用，我觉得这值得鼓励的。
很多外国人觉得不是日本，而是中国改变的那个现状。
你把真相至少让大家知道。
中国政府一直我觉得没有去重视。
最坏的估计，目前看来最多是擦枪走火。
我觉得这个说的不对。
欢迎回到5月8号的焦点对话节目，我是宁馨。刘胡兰、黄继光、邱少云、雷锋、董存瑞，这些英雄人物都是中国好几代人耳熟能详的英雄的名字，也对无数中国人的成长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但是最近呢，民间质疑这些英雄人物的声音不断出现，有网民甚至公开呼吁请刘胡兰离我的孩子远一点，而环球时报等官媒则挺身而出，指责质疑英雄者别有用心。那么中国政府塑造的英雄人物水分到底有多大？这些过去在中国深入人心、民众争相效仿的英雄人物为何被今天的民众质疑？体现了中国社会什么样的变迁？今天我们就来讨论一下这个问题。那么首先我请人在纽约的陈伯公先生跟我们分析一下。我们知道民间质疑英雄人物啊，最常见的批评呢是说这些英雄的造假的成分太大哈。那么请你举几个例子来跟我们的这个观众介绍一下。
啊，对啊，毛泽东塑造了一个解放军战士叫雷锋，说是学习雷锋好榜样。那么雷锋的故事呢，原来说是啊，他这个到车站去啊，帮人没有要的车票的人买车票，一会儿是清扫街道，然后帮战友缝衣服，还有给这个勤俭节约支援灾区啊，带病参加劳动，或这个小学生补课，另外还有就是勤奋的学习毛主席著作等等。结果后来人们就发现他破绽百出，因为雷锋做好事怎么会都有相片留下来呢？还有另外他都有写的有日记，而且非常详细生动。结果后来才发现沈阳军区为了塑造雷锋这个典范，专门成立了摄影小组和日记指导小组，每三天给他拍一张照片，其中有张照片就露了馅，而且让外国都看出了破绽。其中下面是这个雷锋在打着手电筒在学习毛主席著作，但是那个背景却是大白天，因为当时的摄影技术很差，说他要做假的话就做的这个手脚太明显。说而且这个雷锋这个造假呢，就当时的老上级回忆说雷锋艰苦朴素吗？雷锋有呢子裤，有皮夹克，有这个瑞士手表，别的士兵都没有。说这显然是个特殊的士兵，在那么穷的中国年代，雷锋身上什么都有，是最好的那个特殊士兵。所以这个雷锋这个故事实际上是很假，而且假到了什么程度？最后中国媒体又造出更假，这个说这个美国的西点军校在学雷锋，结果西点军校再三的辟谣没有这回事。2002年，美国西点军校再次发出声明，根本没有什么雷锋铜像，没有什么学雷锋的故事。为什么呢？有10万多名中国游客跑到那去找雷锋铜像，搞得西点军校耗了大量人力物力，这来解释，已经精疲力尽，说中国造假是造到了国际上。
嗯，好，听听陈晓龙先生的看法。
嗯，造假是中国各级宣传部门的产物。因为中国的所有的这个党委部门都有宣传部，宣传部里面有一个处叫宣传处，它的任务就是塑造英雄模范典型，来树立形象，进行洗脑教育。那么宣传部门在塑造这些形象的时候，经常采用编造的方法，只要能达到塑造英雄的目的与真实情况符不符合，与原型符不符合，一切都不重要，目的是唯一的。那么他的目标呢，是进行洗脑教育愚民，特别是对青少年愚民，因为青少年的这个年幼无知很容易被洗脑， 青少年的成长过程中，他们这个价值观形成的时候是三个管道，就是学校的老师、同学还有家长。那么老师和同学其实都是在学校这个环境里，因此共产党严密控制学校这个教育系统以后，就很容易对学生进行洗脑。这时候家长就很为难，家长既怕学校的这个教育呢在孩子上引起反弹，导致孩子这个有些表现出来这个不跟党走，那会受到政治惩罚，但是家长也怕孩子受这个完全跟着党走，傻里傻气的跟着去，比方学赖宁，哪儿有火哪儿上，那这样的话这孩子不就白死了吗？所以家长得从小教育孩子小心谨慎的怎么样做两面派。我就和中国一个大学的一个院长讨论过这个问题，他说他在家里教育孩子说，你在学校里要假装学赖宁，说赖宁好，但是你要心里明白那是千万不能学他，不然你就白死了。
嗯，
那么像这种情况说明中国人从幼儿园开始就已经成了两面派了。
嗯，
那么更重要的是，现在之所以大家对这个所谓的英雄模范人物就产生怀疑说他们造假只是个说法，真正的原因是老百姓不敢说这套东西是胡扯。
嗯，
因为这个现在各级共产党员干部以他们的行为证明他们不是大公无私的，和这个宣传模范英雄那些这个洗脑的这些那套价值观是完全相反互相对立的。小孩现在不要太花太多的脑子就能够识别出来老师教的那套整个是水货，但是他们还得学继续做两面派。
听听王克先生的意见。
我说这个造假者重新在薄熙来2010年到2011年之间呢，两年之间红歌唱了25万次，一共有1.8亿人次参加，3000万重庆人就是要唱过6次，基辛格都去捧场。2011年的共产党的建党90周年的时候，全国108个合唱团齐聚重庆的奥林匹克中心，10万人唱大红歌。那么推动了一唱红歌是谁呢？薄熙来当然是，是薄熙来我们就不说他了。具体的重庆电视台的台长李晓峰，后来被控诉贿赂受贿4900万，有情人无数。他就是要把重庆电视台打造成红色记忆英雄品牌。
嗯，
那么他的一个爱好就是和他的一个顶头上司叫张小川，重庆市委宣传部副部长，他们就是经常去到澳门去赌博，赌博金在数千万之上。张小川的更上级是叫张中海，是重庆市委宣传部的正部长，也有此号。他们都喜欢女人，喜欢金钱，喜欢享受，喜欢纵欲，但是他们就在打造这些所谓的英雄人物。唱红歌的就是欧阳海之歌、雷锋之歌、王杰之歌、什么什么之歌，那是响彻重庆的云霄啊。
嗯，
这个在这个问题上，我觉得这个中国最大的问题啊，还是一切都政治挂帅。就有的时候啊，他不是因为这个人本身表现有多好，而是因为他有这样的政治需要。
嗯，
然后呢，这个我觉得造假当然有的时候是有这个问题，但更大的问题是拔高了。就是其实这些我们看到这些英雄人物里边，有些人还是这些人本身是做过好事的，而且做了很多好事的，只是呢可能不像后面宣传的那样。你今天做了一个人做这个一件好事其实并不难，难的是一辈子做好事不做坏事。可是呢，这个宣传机器就会把这个某个人做了一件好事把它塑造成宣传成这个人一辈子都是好事。
嗯，
这个刚刚讲到这个雷锋哈，雷锋的这个我是看了一些材料，就是这个人还是做了很多好事的，没有错。后来那些什么你做好事怎么都被拍下来呢？那是专门沈阳军去派人去跟着他补拍的，把他所谓过去做过的一些好事情，这个到还原就是还原现场的那个感觉去把他补拍回来的。那你拿这些照片出来做宣传，又不告诉人家这是后来这个补拍的。
对不起，我插一句，
这个东西，
徐才厚同志在2012年呢、啊，就是3年前，曾经以中共中央和中央军委的名义发文件，号召全军全党重新掀起学习雷锋的第四个高潮。徐才厚是什么何许人呢、啊？说下雷锋的事儿，59年。林彪代替彭德怀主持中央军委工作，60年发出号召，把解放军办成学习毛泽东思想的大学校， 啊，然后听毛主席的话，就是什么什么什么，就按毛主席指示办事。毛主席好战士，雷锋是沈阳军区的一个活学毛选的一个先进分子，后来死掉了。然后沈阳军区把他作为楷模，然后伪造了大量的一些事实和什么日记、各种资料。我要说一下，共产党国家他们有一种特殊的一种历史观，他们认为人跟物质一样，可以改变，可以塑造。所以他们要创造一代社会主义的新人，和整个人类完全不一样。这些所谓的英雄们就是他们来的。待会儿我再说，这个也不是中国共产党的发明，也不是老毛的发明，这全部来自斯大林，来自前苏联。
嗯，我补充一下。
好，
这个其实共产党不光是在英雄模范人物上塑造上造假，对反面人物的塑造也造假。我这举一个最典型的，全中国人大概这个50岁以下都知道《半夜鸡叫》。那作者据说叫高玉宝，那么高玉宝宣称这是他从小给那个地主周扒皮当童工，亲身发生的事儿。但是呢，现在这个经过许多人调查了解，发现呢，高玉宝从来没去过周扒皮家，
嗯，
那个也没在他家当过童工。他1963年专门回到家乡去，回到那个周扒皮那个地方去，去跟当地老百姓，你们可不能说我没来过这儿啊，
嗯，
我当年是在这儿的，那么。现在发现呢，这个故事根本就是这个当地的一个部队干部，一个宣传干部叫郭永江，现在已经升，后来升到解放军文艺的副总编，是他编的故事。这个由此可见，连这个坏地主都是编出来的。
好，我想我们还是回到英雄人物，我想听听陈木先生意见，因为刚才我们提到的只是现在的民众对于这个造假的一个批判，但是我们知道呢，很多人对于英雄人物批评也是因为他们所作所为所代表的是一种跟今天现实不符合的价值观，比如说像刘胡兰，他小小年纪13岁杀了人，那么还有其他人，比如说像邱兆云等等，为了自己不暴露其他人，烧得一动不动，纹丝不动等等。很多人觉得这个价值观其实就是首先就是错误的。那么我想听听陈木鸿先生的看法。
对，这个刘胡兰这个故事啊，就犯了三个大忌。第一个，一个儿童被抓去这个当共产党员，或者是拿红缨枪当儿童团长，10岁就当儿童团长，不到14岁就死了，为所谓为理想献身了。那么这个在现在社会叫做什么呢？娃娃兵，像什么那个索马里啊、哥伦比亚，或者是很多那些那个落后地区啊，也没有可能对娃娃兵。娃娃兵是这个反人类、反社会、这个反人权的，是违背联合国的宪章的。尽管当初没有联合国宪章，但是这个基本上是违背国际公约的。这是一个。第二个，刘胡兰当时虽然是年纪小，但他参与了杀人，他是共产党员，跟几个共产党员把一个村长给杀了，所以说后来被这个国民党后来杀回来的队处死，国民政府。那么第三个，刘胡兰还有一个问题就是什么呢？就是说他这个根本不知道自己在为什么，因为当地的那些国民党军队啊，都是当时抗日的，那抗日回来，那刘胡兰却在这个后方呢，跟着共产党斗他们这个家属啊，斗这个地主啊，这个破坏这个，这是1947年发生的事，内斗叫同胞内斗。说而且还有一个重要的事实是，刘胡兰之死还不是被政府的官兵所杀害的，是老百姓乡亲用铡刀把他给铡死的。说这些都是些惨不忍睹的往事，但是中共却把它拔高。毛泽东说他生得伟大，死得光荣。那么是不是要今天的我们的一些小朋友娃娃兵都拿起枪来参加反政府武装，都去当娃娃兵，然后都加入某种什么民运组织啊？这个然后的儿童民运组织，然后跟中共做斗争，甚至杀了这个中国人，就杀了贪官，杀了污吏，不通过任何的司法或者人权的这种保障权。说这很荒唐，但是刚才造假的时候，我必须再补充，现在网上炒的最热的是邱少云造假。邱少云造假造到了就是违背生理常识的地步，说邱少云在火里被烧了半小时，坚持，人家网友就说了，这违背起码的心理学常识，半小时还没死吗？另外说烧了半小时，为什么炸药包没爆炸，身上的手榴弹没爆炸？另外烧了半小时，草都烧过了，怎么人没暴露？连他的哥哥都说不清楚，他哥哥邱少华虽然很愤怒，他的弟弟邱少华很愤怒，但是邱少华怎么讲呢？人家就问他为什么身上的那个记者问他身上的爆炸物没爆炸，他现在说邱少华怎么怎么用啊？最后说爆炸物没爆炸，这个我不清楚。他说，人家后来又问他说为什么草都烧光了，人还那个没发现？他也就说了这个邱少云怎么应用，最后说这个资源怎么没发现？这个我就不了解了。而且他最后他自己介绍邱少云的时候也露了马脚，他说邱少云这个。 年轻的时候脾气很暴躁，学木学瓦匠学不好就不学了，学木匠受了批评就也不学了，说脾气非常的暴躁，说没有任何的手艺。而且邱少云今年干的馆长有一两句话自相矛盾。他第一句话说邱少云，人家质疑说这个故事，他邱少云当时有很坚强的意志啊，这个顶住这个烈火的燃烧，但是呢，由于他习尽大量的浓烟，很早就死了。那这个就很矛盾嘛，你就很早就死了，你怎么知道他有那个坚强的意志呢？如果他有坚强的意志的话，他抗击你怎么会说他这个就什么大量浓烟起了解？说这些处处的矛盾啊，被网友说的啊，就是什么叫单面烧烤啊，什么挂炉烤鸭啊什么的。
好好好，
说的很难听。
谢谢。嗯，我想听听王康先生对于这个价值观，就是今天为什么民众质疑这些所体现的价值观，如何体现一种社会的变迁？
这个前苏联呢，受到很多英雄人物，魏国呢，人以前就有了，最有名的叫。帕文列克的一个少年12岁，他曾经把他的父亲亲爹给告发了，他的亲爹给立即押送到极北地区，后来死在集中营。然后他第二天呢，他和他弟弟才8岁，被他的亲的爷爷和奶奶和舅舅给杀死掉了。这个事情后来轩然大波，然后呢，内卫队就进驻，把他的爷爷奶奶和舅舅全部枪毙。他这个实情是。因为他父母的关系不好，他老爹一怒之下，男人嘛出走了，他这个愚蠢的妈就叫他去控告苏维埃，说他老爹曾经给富农要回家的富农开路条，他老爹确实开给这个路条，想让他这个男人回到家里面来，结果酿成这么一个悲剧。有关当局知道之后，立马把他塑成一个英雄。这个帕布列夫可不是一般的英雄，他在苏联，在俄国现在50岁当中是家喻户晓，名气不亚于雷锋。他的塑像，他的名字，很多的什么工厂、集体、农庄，甚至轮船、飞机、学校，都以他的名字命名。他的塑像遍布俄罗斯，一直到莫斯科，一直到前年好像才拆起他的这个塑像。7条人命，又为了宣传这么一个12岁的这么一个所谓的少年英雄，因为当时整个的。集体化时代，农民没有吃的，拒绝交出粮食，所以斯大林要强求要他们交出来，然后呢树立这么一个人物。我要说一点的就是所谓的这个价值取向，刚才提到刘胡兰，我就再提到这个古开来的事儿。古开来不是把那个海尔伍德给杀死了吗？本来王立军的安排是把海尔伍德骗到重庆来，设立一个局，让他是作为说贩毒，然后当场毙死。古开来不同意，古开说我必须把他亲手出。亲手给他毒死掉，他的理由之一就是他的亲妈在抗战时期，还是哪个时期，还是所谓解放战争时期，在苏区曾经手刃过一个地主分子。他说因此我必须亲手把他除掉。最让人匪夷所思是文革当中的所谓的北京的女红卫兵，花季少女穿着军装，拿着皮带木棒打死打穿了多少的校长老师，所谓素昧平生的那些地府反会右分子。毛泽东说不爱红装要武装啊，宋彬彬本来叫宋彬彬，他说你要武吧，爱武吧，这种公然的怂恿教唆，这种暴力。所以那些英雄人物他不是自然而然出来的，那是整个意识形态、政治意识形态、政治制度、个人迷信、偶像崇拜、奴隶哲学所形成的一个极其丑陋的一个恶果。
嗯，好。
这个除了刚刚我们讲的这个造假，还有这个拔高的问题啊，其实这种方式来塑造英雄啊，还有其他的这个意想不到的后果。1967年，在这个甘肃的永登县，出了一个英雄人物叫刘学宝，他是支所的一个解放军的副班长。
嗯，
这个有一天晚上啊，他跑到这个一个二孔的大桥上。把一个坏分子给杀了，然后呢引爆了一个雷管，大概说这个坏分子要去炸桥，他把人杀了砍了，他自己呢把手大概给炸了，最后就变成全国的大英雄。当地的公安局觉得这个里面有疑点，感觉好像不像那个坏分子要炸桥，好像他这个有自残的这个迹象。但是因为政治的需要，所以就一级拔高，拔到最后他变成九大的这个代表，然后回去要当了这个军区的这个好像党委的这个成员。
嗯，
现在这个事情开放以后把这个事情还原了，这个人现在在做无期徒刑。
嗯， 我们知道程晓农先生，因为就是现在我们知道就是在网上啊，虽然民间有很多对这些所谓英雄人物嘲讽或者质疑的声音，但是官方媒体比如像环球时报等等还是对这种质疑的声音哈，说他们是别有用心等等，那这个似乎体现这个官方这个话语体系和民间话语体系这个鸿沟是非常的大，那么您怎么看这中间这个双方这个价值观的这个对立？
跟前面我们谈到宣传，这个塑造英雄、宣传英雄，目的都是为了愚民教育。那么宣传这个词儿在中国被理解成是个正面的词儿，但是大家不要忘了，宣传这个词儿在英文里 propaganda 是个负面的词儿。它通常用，如果译成中文比较对应这个词儿就是忽悠。那么比较典型的代表在英语世界里就是葛培尔，纳粹德国的宣传部长。所以从这角度我们去看的话，宣传这个东西慢慢的在明智渐开之后，大家已经看穿了它的本质，不就是忽悠吗？
嗯，
所以家长才要这个想自己的孩子明白，你不能被党忽悠了。但是我们也要看到，即便是环球时报，它在党控制的话语系统里头还在继续的忽悠，那是它的使命，拿那份工资吃那份饭。但是环球时报的编辑记者回家以后，我不相信他们对自己的孩子也忽悠。
嗯，好，
所以民间话语兴起之后，它面向的是真实，真实就是说我们自己真正想追求的价值观绝不是官方那套这个两面派，比方喊着大公无私入党为人民服务献身，然后同时这个赚大钱包二奶。
嗯，陈伯公先生，您对于中国官方宣传的这个有效性，或者是怎么说呢，过时性吧，您是怎么看的？
啊，对，这个我们注意到，《环球时报》在辩解的时候啊，他其实并不以事实为准，他甚至说了一些人要打人的话，比如他引用邱少云的弟弟的话，邱少云说：“我要见到这些人，我要当面打他。”那就是心里面有暴力，就是你怎么说不说见到这些人，我要当面跟他讲道理，跟他讲真相呢？另外，他这个讲到那个驻彭德怀的军事秘书杨凤安的回忆，说那个毛岸英是这个挂烧烤挂肉啊，当时是为了一个蛋炒饭跑去那个，然后给死了，然后也说是我要见到这些人，我要当面抽他的嘴巴子，就说但是他并没有讲，就说究竟事实是什么？虽然他讲不清楚，因为他因为专制政权的一个特点是，他的政权就建立在不道德的一些组织上，他塑造不了道德典范。因为专制政权的特点是以粗鄙的力量压制文明的力量，他怎么可能塑造道德典范呢？比如说，还有一个叫张士德在延安塑造的典范，张士德说烧炭怎么就死了？毛泽东还说是给他这个这个很隆重的纪念，且重作泰山什么？但是张士德是什么？张士德是烧鸦片死的。张士德属于的是三五九旅，三五九旅是模范，这毛泽东唱的。三五九旅是王震的一个旅，专门种鸦片来给共产党提供军饷，就跟今天的塔利班一样，虽然艰苦朴素，但是种鸦片。另外，当时唱的歌叫《塞上花儿香》，实际上是罂粟花儿香。所以，一个种鸦片的人后来被煤炭给闷死了，居然塑造成英雄，这种错误价值观怎么得了？而中国真正的英雄却遭了中共的迫害。你比如说，林彪是英雄吗？张志新是英雄吗？这个反抗暴政的那些很多都是英雄啊！历代的这个79年、89年的这些名誉人士或者现在的维权人士，什么高瑜啊、于世文啊或者朴志祥，但是中共恰恰去迫害他们，说中共所塑造的英雄实际上是为他们政权服务的一种假英雄，他要打击的真正的民族英雄呢，实际上是被他关在了监狱里边。
嗯，好，我想听听王康先生的看法，就是对中国这个官方话语体系和民间话语体系这个鸿沟的这个现象啊，就是说中国官方这个话语体系明明是已经是失去了它的有效性，或者在民间看来是失去了甚至合法性，但是为什么他还要坚持这套做法？那么
一直有两种语系，一个是官方的，一个是民间的。其实即使在毛泽东时代，我们都经历那个时代哈，也存在一个民间的语系。我们的文革末期已经强烈的质疑毛泽东了，我本人是对他非常反感的，当然还没有对整个共产党进行反思。
嗯，
现在中国就是这种两种语系，官方的和民间的，正在一种此消彼长的过程里边，有时候官方的这个力量甚至超过了包括像环球时报这些所谓的官方的喉舌的那这种东西，也是天道的好事情。
嗯，
我们期待着有一天中国的民间的所谓的民间的这个语系成为真正的主流和主旋律，那个时候中国就大有希望。那我再说一句，现代文明就是尊重生命，所有的生命都是平等的，同样尊重的，自由选择，是不是？任何人不比任何人高明和高贵，所以他必然是去中心化、去权威化、去偶像化，甚至去英雄化。当然不是没有英雄， 那个坦坦克号的那些沉没之前那些绅士们不是英雄吗？911里面那些视死如归的那些消防队员不是英雄吗？后藤健二还是谁？那个日本的记者，资深到了那个塔利班的那个恐怖分子那儿去叙利亚，然后被人斩首。他们这个，但是这种英雄无需塑造，他们自己就在天壤之间与永恒并存，绝对不是官方。我再补充一句，现在中国的礼崩乐坏、见死不救、穷奢极欲，就是对中共几十年的这个道德虚伪主义的一种报应。现在中国就是一种历史道德的虚无主义。
这个其实这个官方跟民间的两种这个话语体系啊，这个是一直存在的。只不过在高压时期，比如说文革时期，那个民间的说法都是关起门来说，有的时候夫妻之间还不敢说，说了以后怕人家去告发。但是还是有人在说，一直都有人，我们一直都有听到呢。后来慢慢你会多了，你就发现这个北京的、上海的这个出租车司机，哎，他也会多说一点，就是这种民间的话语权是慢慢在扩大。网络的出现就给他们提供了很大很大的空间，所以现在这种声音是越来越强。刚刚这个王先生提到这个此消彼长，其实此消彼长正在发展中，否则的话你可以想象的，这个20年前、30年前、40年前，你会对这些这个英雄们产生质疑吗？或者这个塑造的这个英雄产生质疑吗？不可能的。
好，最后还有对不起，陈伯公先生30秒钟的时间
对，我是觉得这个有一篇文章说让那个家长的文章说让刘胡兰离我的孩子远一点。那么其中就说到像刘胡兰这样的什么童工、童子军、少年杀人犯，那样是把他说的是英雄，对孩子的严重影响。又像张思德这种说的不好听是制毒贩毒分子等等，说中国官方他只有造假，因为他没有道德典范。最后出来一个陈光标像这两头骗，或者芮成钢这样的。所以说，我觉得中国官方现在应该反思，而不是继续塑造维护。反思在一个信息时代，你还有什么可以遮藏得住？
好，感谢我们的四位嘉宾王康先生、张国华先生、陈晓农先生、陈伯公先生的精彩的讨论。那么今天我们的焦点对话呢就进行到这儿。最后再提醒一下大家，现在在电视屏幕上的是美国之音二维码，你只要使用手机或者平板电脑的二维码识别程序扫描图片，就可以看到美国之音中文网收看焦点对话和 VOA 卫视的其他节目。好，我是宁馨，我们下个星期五再会，晚安。